申命记24章，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1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不可拿人的全盘末食。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弟兄，当掳采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的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嘱咐你们、吩咐你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门外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你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困苦贫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你在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孤儿和驱荒赈济，也不可拿孤儿的衣裳当头，要纪念你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忘了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所剩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在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好，谢谢金石弟兄啊。我们每天聚在一起呢，我们这种读法叫做灵修读经啊。以前我们有讲过哈，灵修读经跟其他的读经法有什么不同啊？今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哈，快快的复习一下哈。那灵修读经法它不是什么呢？它不是速读圣经啊。有些弟兄姐妹是用速读的方法读经哈，每天读一章，每天读3章，读5章，读10章啊。速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啊，是把全本圣经读过一遍，对全部的圣经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哈。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读经方法哈，但是我们灵修读经不是速读圣经哈，以前我们是一天读一章。但后来发觉一章的有的时候内容太多，所以你注意哈，我们每一天呢是把它分成一些的段落哈，每一天差不多分量的经文哈，我们够了就好哈。那即使是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很多丰富的内容哈，你不要强调速度哈，因为灵修读经不强调速度哈，而是强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得到的哈属灵的供应。灵修读经法呢，不是研读圣经或者叫做精读圣经哈， 研读圣经、精读圣经怎么个读法呢？哈，你看你研究圣经的时候，哇，面前要摊开好多的书哈，有这个人写的参考书，这个字典哈，那个这个图解啊，把这个圣经呢仔仔细细的去研究，方方面面去哈，各方面去，dig deep 啊。那通常我们在研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先就是问问题哈。我在这个神学院里面读这个读经法的时候啊，老师第一课给我们11节经文，就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只有11节经文。他说你们回去问25个问题，11节圣经要问出25个问题，不一定你每个问题都不知道答案哈，你知道答案也没关系，把它变成问题啊，用问问题去怎么样激发你的思考啊，去 dig deep 啊，去深入的去了解这段经文啊。第二节课老师来了，也没看我们的作业，回去再问25个不同的问题啊，就是这样训练我们啊，所以这叫精读圣经啊。你一旦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去找答案呢，你要查参考书，你要听别人怎么讲啊，对不对？你看，这叫精读圣经啊，这要很花功夫的啊，去研究神的话，灵修圣经呢也不是预备待查经啊，讲道啊的读经法啊。啊，你预备待查经讲道的时候，不光你自己要读懂啊，你要想你跟你一起读经的人的这个情况啊，你要针对他们的需要啊，设计一些的问题，引导大家，你像一个导游一样啊，先读完以后呢，引导大家去看神的话的好处哈，神的话的奥秘，神的话的真理，这不是灵修读经啊，所以在灵修读经当中呢，这些辅助材料啊。都可以帮助我们啊，有参考书，有释经书，有这个图解啊，然后我们可以上 YouTube 啊这个网站去看各种人的讲解哈，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哈。但是这不能代替我们跟神沟通，灵修是来跟神来对话的哈，是来与神亲近的哈，是来更深的去认识神、经历神的哈，要抓住这一点啊。所以灵修读经法是什么呢？是吃饭。你吃一碗饭的时候，你不用先去研究这里面成分是什么哈，吃饱是目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灵修读经是吃饭啊，是领取属灵的玛纳啊，今天吃饱就好啊，吃足了就好啊，吃属灵的食物哈，不是为了寻找对圣经的疑问啊，对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哈，但是这个问题是促使我们去思想哈，你的那个。注意点啊，不要停在那个问题上。如果你提出问题，又经过默想找到，哎，你有些体会，有些答案，这一部分你拿出来分享啊。如果你只是问题，没有答案，建议啊，灵修读经的时候，尤其是聚会的时候，不要拿出来分享啊，回去继续默想，继续思想神的话啊，直到你分享，哎，思想的你肯定会有得着的啊，圣灵也会帮助你的哈。暂时没有答案没有关系，留在心里反复思想啊。思想到，哎，有一些得着的时候，有一些的联想，有一些的应用的时候，哈，再拿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对别人有造就，哈。否则你丢了一大堆的问题，你也没有答案，别人也没有答案，哈，这个是 distraction，让我们这个灵修读经呢，就不能专心在我们吃饭这件事情上。灵修读经是什么？通过思想默想神的话来消化，就像祷教一样，哈，你消化神的话，你要这个经过一点时间反复的思想啊，而且灵修聚会有一个好处是大家一起来思想啊，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神的话啊，是来消化神的话的哈，是默想反复的思想啊，然后呢，通过思想神的话来化作祷告，哎，你读明白了啊，心里有得着，有感受了哈，就把它化作祷告啊，跟神对话嘛啊，一来一往啊，听到神的讲话。你也要回应神的讲话啊，这就是灵修了，对不对？借着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消化神的话、化作应用神的话，然后与神来亲近哈、啊，就像牛羊那个祷教一样啊，那一口草吃进去还要反复的啊，你光吃进去啊，放在胃里暂时存在那里，有时间的时候拿出来不断的祷教吸收啊，化作你身体的一部分啊，这是灵修读经，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方向哈。不是说速读不好，不是说研读不好，精读圣经不好，这些都是好的哈。但是我们早晨这1个小时要抓住重点啊，我们到底来做什么？我们是来领受属灵的玛纳的啊， 我们是来思想神的话的啊，我们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在神的话当中的消化的结果的哈，思想的结果的哈。所以灵修读经应有的态度哈，第一个对圣经的态度哈，这是关乎生命的书啊，不只是故事书啊、历史书啊，或者是博士论文呢哈，这个不要只存研究经文的态度，而是以吃饭的心态读经哈。圣经教导我们认识神。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哈，认识神，神是怎样的神？尤其是读律法的时候哈，方方面面向我们显明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这个公义哈。认识神，这是我们的目标。认识基督，整本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要认识基督啊，这一段经文当中哪些地方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哈？这是我们读经的方向哈。读圣经是听神对我们说话啊，神的话。神是活的，神的话也是有生命，是活的啊。这是我们读经应该有的态度哈。神的话是生命的粮，也就是说，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哈。圣经是给基督做见证，是让我们得生命的，吃饭得生命啊，得力量啊。所以要抓住这个重点啊，去我们早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呢，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生命哈。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这个思想不是空的啊，思想不是冥想啊，冥想是把思想倒空哈。奇奇怪怪的东西就会进来了哈，思想是以神的话为中心的啊，把神的话放在神的心，我们的心中去问问题啊，去思想啊，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呢，思想又叫默想啊，就是祷教的意思啊，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去祷教，这叫昼夜思想啊，这人变为有福哈，所以我一直给大家看这个图片啊，我们早晨灵修是蜜蜂采蜜啊。100朵花，10朵花，你不用每朵花你都去采一口啊，不用的。蜜蜂采蜜是专心找到一朵花就停在那里啊，好，在那吸蜜吸蜜吸饱了以后，这就是我们聚会了，大家分头去吸蜜哈，各个4个小组分头去吸蜜哈，吸完以后怎么样？回来碰头了啊，到这个蜂房里面啊，哇，把自己的好处都拿出来分享哈。哎，这个蜜就更加的丰富哈，更加的甘甜啊。今天我们读到24章哈，《申命记》24章，这里有10朵花，你去看哈，你可以找出10个小的不同的主题，有些是有联系的，有些根本之间就没有什么联系，是相对独立的。10朵花，今天早晨你不要把这10朵花这一口那一口哈。你找到其中一朵花就停在那里哈，你怎么找这朵花啊？你读的过程当中，你刚才听金石弟兄读的过程当中哈，哎，有些经文会触动你的哈，会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哈，会有一些这个甚至问题这个在你的心中哎，停在这里，停在这朵花上啊，然后去思想啊，跟大家一起思想啊，跟大家一起去。这个琢磨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呀？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哈？这样去思想哈，大家练习一下哈，就是用这种蜜蜂采蜜的方式。今天早晨读《申命记》24章啊，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哈，已经有一些圣经其他的经文已经有解释，你就直接哈借用过来哈。比如说24章的第1节到第4节。这个你不要自己去解释了哈，你直接就进入到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前面这一段话就是在解释这段话，耶稣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哈，你不要自己去发明了哈，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讲偏了哈。那这里面讲的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又不能离婚，又可以写休书哈？耶稣已经直接给我们解释了哈，所以直接到这种经文是最好的、最把握的哈，用经文来解释圣经啊。所以10朵花，今天我们这4个组哈，你们可以选一两朵花哈，通常大概一朵花就够了哈。你们来展开思想，展开这个分享哈，然后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把你们的蜜拿出来哈，跟大家来分享哈。好，我们先进入小组哈，一会儿再回来。
我们这一小组主要是集中在2朵蜜上面啊， 我们第一个就是在19到21节提到的对孤儿寡妇的照顾哈，两金石弟兄就想到他之前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的丈夫不幸过世了，但是他们之前一直用丈夫的这个救济金800多块钱来照顾另外一位94岁高龄的姐妹哈，所以像这种情况孤儿寡妇的这个教会的需要怎样的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好，就是特别的要对这个孤儿寡妇的关心。那徐慧姊妹也提到，她年轻的时候父亲过世，妈妈带着他们，然后在一个教会，虽然教会也有关心，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的更多的来体会到来自神的爱。后来他们换了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非常的注重对孤儿寡妇的关心哦。他们来到这个新的教会之后，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弟兄姐妹的帮助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看到，对这一部分的弱势群体，我们要特别的去关心他，去帮助他。那还有一朵花蜜，就是在第1到4节里面关于这个婚姻。关于婚姻，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一个就是上帝这样规定，就是前夫不可以再娶他被休的妻子，因为第4节明确说的，因为妇人已经被玷污，所以不可再娶她，因为在神的定规里面是一男一女，所以这个妇人一旦离开这个前夫之后，再嫁另外一个人，她就被玷污，在神看来这是不圣洁的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上帝这样的规定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让这个前夫啊，让这个做丈夫的不可以很随便的看待这个婚姻的关系因为第1节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所以这个就是以丈夫的角度来看这个妻子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个主观的这个意见以丈夫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存在的，所以这个有一个很主观的一个原因在里面，所以看待婚姻不是说哦在婚姻里面见他做得不好或者没有什么爱啦，那你就随便的就把这个太太给休掉了，休掉之后又觉得心里懊悔啦，觉得又好啦，又想再把她娶过来。那婚姻不是这样随便的一个态度，我们对着婚姻要存着一个非常慎重的庄严的一个态度。吴长老也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这个婚姻的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所以你作为基督徒，在结婚之前一定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定要好好的去，跟神来寻求明白，这是不是上帝所让你今后要度过后半辈子的那样的一个人？一定要去把眼睛睁大，看清楚。但是结婚以后啊，你的眼睛要缩小，不需要再睁大，要把它缩得很小，要学会去包容去忍耐这个就像上帝和以色列立约这个关系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弃、违背神但是神怎样，就是一再的去，去劝导他们，去把他们拉回来，去再次和他们的立约所以从神和以色列这个关系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去在婚姻里面去，包容对方去关心对方去原谅对方。不断的把这个婚姻维持下去我们的李长老也跟我们做见证分享他们当时我没想到他们当时也有这个离婚的念头但是月华姐后来说，这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月华姐说我们不可以离婚，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把这个婚姻好好的，现在经营得很好的，这样的维持下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一旦对这个婚姻 commit 进去之后你就要有那个 sacrifice 的这个精神不断的去包容对方。
好，谢谢小平的总结啊。那对第一个19节那边的，我只想讲一句圣经的话，就是以前那个 Joanna 提过，在弥迦书6章8节说，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你有好怜悯的心的话，你就会专注我们的弱势群体的孤儿寡妇。那关于婚姻呢，大家谈了很多。一般的一个总原则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至死才分离。那这个是每个人都懂的原则，但是你实行起来怎么办？啊，我以前在教会讲过一系列的婚姻的主日讲到，我最后跟他们提啊，我说你们啊，夫妻在一起啊，不吵架是骗人的，一定会吵架，但要记得一个底线啊，那两个字千万不能提出来。那个字提出来啊，讲多了有无意就变有意了。那个字千万不能提啊，大家记得啊。我们吵架是正规的事情，但是绝对要记得不要超过底线啊。发脾气可以啊，神会 discipline 我们啊。但是假话讲多就变真了，这个很要紧啊。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啊。我们这一组主要是围绕17节到22节啊这一段，因为他们都讲到这个如何对待这些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啊，这些穷人，这些没有势力哈、啊，没有这个甚至生活很贫困的人啊。大的前提哈、啊，对待他们这样的怜悯、恩慈哈、帮助他们的大前提是。神两次提到哈，耶和华你的神从埃及那里救赎你们，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哈，这是18节哈，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啊，然后到22节再讲一次哈，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哈，因为这些人是先蒙受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待，上帝没有把他们停留在做奴仆的地位，把他们救出来哈。成为自由的民，而且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把这个土产降服给他们，赐给他们哈，然后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啊，他们就要怎么样去对待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比他们更有需要的人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这是神的设计啊，让他们成为一个管道，流通的管道，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一方面去帮助。那些需要这些恩典的人啊，所以这是再有他们做这件事情哈、啊，出于对上帝的信心，他帮助别人不是要求别人的回报好处，对不对？他们知道上帝会赐福他们啊，他们帮助这些穷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回报他们啊，但是他们有一个信念是在第19节哈、啊，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那辛迪姊妹呢就把。23章的24节、25节跟这一段来比较啊，23章的24节讲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这是从这个寄居的孤儿寡妇的角度去讲，他们进到这个，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没有的吃了哈、啊，他们是可以进到这个葡萄园去吃葡萄的，他们可以到这个庄稼地里面去吃那些已经成熟的庄稼的哈，这是他们可以做的哈。啊，你看神的安排哈，一方面从这个有需要的人的角度去讲，一方面也从这个庄稼的主人的角度去讲哈，把两方面都放在这里哈，各有各的可以做当做的事啊，那也有他们的界限啊。穷人你不能吃饱了以后又带走啊，你不能吃饱了以后又去收割呀，用镰刀去割人家的庄稼，那就不一样，那是抢了，那是偷了啊。啊，所以你看这个今天在美国哈，这个。很多是这个抢富人呢，抢富人的财物，然后分给穷人。政府在这样做啊，提高富人的税收啊，听起来说哦，大家都要 share 啊，这个公平，实际上是打着这个名义啊，政府在抢夺富人的财物，分给穷人，甚至哈、啊，加州的律法、纽约州的律法就是允许那些穷人去抢那些商店，你只要不超过一定的数额，就不被定罪。这不是政府在保护那些偷窃抢劫的人吗？啊，在你看，在神的这个律法当中，两方面的责任都讲得很清楚哈。啊，你有需要，你是可以吃饱的，你不会饿肚子的啊。但是你不能过了界限哈，去抢别人哈。所以这个也是哈，从读律法一贯下来，我看到就是说，帮助穷人的这个福利计划都是交给个人去做的。 17节、19节，这一段，到22节都是你是讲给那些的这个有田产的、有葡萄园的、有橄榄园的个人，你要这样去做。他没有交给一个政府去做，政府一参与，你看今天这个移民政策也好，福利政策也好啊，他们都是为了政治的利益，会赢得选民、赢得选票，他们才这样去做的哈，这样让他们能够一直拥有权利。政府一旦做啊，就很多的腐败就会出来，很多的偏差就会出来，不是单纯的帮助穷人。你看这里哈，你看他说你这个丢了一捆呢，你不可回去再取，大家就去琢磨哈。这一捆庄稼这不少啊，那为什么不把这一捆庄稼拿来直接分给穷人呢？直接给那些有需要的寄居的孤儿寡妇不是可以吗？没有，他就留在那里，留在那里让人去捡。哎，这个过程你就体会哈，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分享。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穷人你也要力所能及的事情你要去做，你不能等在那里只是要饭的，对不对啊？你去拾麦穗啊。去摘那些葡萄啊、橄榄，你要费力气的哈，你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啊。再有哈，不是直接给这个让这个被帮助的人呢保有一种的尊严啊，他不是这个直接从这个人的手里接过这些的馈赠啊，他也是付出一定的努力哈。所以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哈，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哈，别人会知道哈，谁给他了，谁帮助他了哈。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匿名去做。这样的话，人得到这个好处啊，不是只是单单的感谢某个个人，而是呢心存对上帝的感恩啊，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而且让他力所能及，他参与进来啊，这样他也是有一定的付出啊，这个考虑到被帮助者人的心态。所以真的是啊，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哈，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哈。人的那些立法哈，比如说保护那些穷人呐、让他有一定的界限，不被定罪啊，可能他也有一些的考虑，他也有一些的这个善意在里面哈，要帮助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人。但是你看，人的立法常常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啊，造成这种人公开的哈到商店去抢东西啊，这种混乱的局面啊，政府都不管的哈，这不是当初我想制定这个立法的人。他希望看到的这个局面啊，但是人智慧就是有限啊，人去管理这些事情啊，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哈。但是你看，上帝，如果大家都照着上帝这些原则去做，有需要的人也得到帮助了哈，帮助别人的人也能够有办法这样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哈，不会产生更复杂的一些的后续的问题出来哈。然后最终大家都是把荣耀、把赞美归给那位恩慈的。良善的救赎我们的上帝哈，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边都会有需要的人哈，让我们心存怜悯去帮助他们。最重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听到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灵魂的拯救。这是人最穷的地方，最穷的是灵里面的贫穷啊，在上帝的面前，哪怕赢得全世界，如果失去自己的灵魂，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能够带给别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重生的基督徒，能够带给别人的最大的福分，能够留在田角，能够让他们去摘取的，能够让他们得到的好处，就是福音的好处。你看，把福音传给别人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的啊。不管是这个物质上啊，这些经济上，你能不能够帮助别人，你传福音总归是可以做的，对不对？你看，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去祷告，你总归是可以做的，对不对？你看。然后顺着神的圣灵的引导，哈，祷告中的提醒、感动去做，付诸行动，哈，这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学习到。
其中我们谈到一点，就是说神很厌恶这个为奴这个事。神为了救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从魔鬼撒旦为奴，现在被耶稣基督所救赎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也要专心尽心尽意的跟随神。我还讲的一个这个，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也是讲的一个妻子和这个，和丈夫的关系，特别是吴伯伯就
也是做了一个见证，他也是讲这个作为丈夫的要和妻子互相之间要容忍对方，特别是要有一个包容的心，特别是在互相指责的时候，都要看的对方的优点，而不是去扩大对方的缺点。而且呢，吴伯伯他妻子现在是有那个犯了那个脑退化症，所以他妻子有时吴伯伯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会发脾气。但是吴伯伯一想到这个圣经中所教导的这个经文，他就心就比较平静，因为他想到他们以前一直走过来，所以他非常珍惜这段关系。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梅传道就讲了一个陆游的妈妈，这个陆游的妻子的故事，可能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戏，叫《钗头凤》，就是讲陆游妻是唐婉吧写的这首词，然后也是讲的这个婚姻上面的这些事情。实际上这个今天就教导我们是，我们需要是爱人如己。我们如果做什么事情的话，有时候不要单单的是从我们的人的角度来看，有时候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事情还是能够解决的。所以刚才吴长老也讲了，经文我们也提到，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还有一个，我们对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爱护，实际上也是使神在我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是赐福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这组跟大家所分享的都差不多。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是看到说神的爱跟怜悯，还有神的公义的这一方面，那也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神要用，若是我们能够照神所教导的这样子去做的话，那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就不会是这样子的败坏。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道德的败坏，拐卖人口。那我们就想到说，现今就是有很多还这样的情形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持续着。然后所以姊妹也有分享，就是当这些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得到报应。当神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呢，神就会他们这些人就是会到硫磺火湖里头去，因为若是这个世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就没有公义了。所以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对人，我们真的是要有个怜悯的心。那像这个今天这样子一个道德的败坏，那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很多那些就是渲染一些自由派的人，他们呢，反而用一些。用只对针对一些事情来针对自己的好处来加以宣扬，然后反而对人更加的不好，就是 twist 那个我们的一个法律，所以呢就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今天的社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神的一个怜悯的方面，真的是从第六节这边我们也看到说让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借贷给人的时候呢，神说不要拿他的当头，就是要给人家有一个存活一条路，让他能够是你借贷给人家的时候，他可以是帮助他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可以周济他，让他能够就是在困境中出来，而不是把他引以为生的一个生计把他拿走。神是要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怜悯的心，还有呢，就是在19节这边也是有讲到说，就是庄稼的那个留下的一捆，这也让我们想到路德金那时候波阿斯也是收割过去之后，那些留下来的是给帮助穷人还有寡妇，这个是神要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最后也有提到说，像是。 发生在公众的事上，public 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是要由政府来做，来做处理，是要来做一个严惩的处理。那我们这个爱心方面呢，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个人的能力范围来帮助我们的一个社会。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都非常的棒哈。那这些的话呢，存在我们的心中哈。像这一段里面涉及到10个 topic 哈，这些的话不是一下子都能够想得清楚哈，想得明白哈，存在心里哈，继续的思想哈，而且呢，朝着这些话哈，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实际有哪些的联系哈，这个角度去啊，应用的方向去思想哈，感谢主哈。
天上帮助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圣经中这样子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走错路。我们感恩，我们生命中有你的引导，有你的提醒，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呢？主啊，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与你同行，我们就经历到得胜，就经历到主啊，你的爱，帮助我们。越走越有信心，越走越看到你，越认识你，越知道怎么样从你那儿支取力量。我们感恩，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让我们所做的都讨你的喜悦。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